上一个三所教宗的，我们要来看这个灵命的历程。我们叫属灵的生命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称它做灵命历程，或者有人把它翻成天路历程也可以。那么我们说过，在生命的长进是神的旨意。我们也从教会历史里面看过奥秘派的故事。那么这个月呢，我们特别集中在回到圣经里面。当然，我们读到圣经就从创世纪开始，结果你就发现说，创世纪这50章的圣经实在说已经把那个蓝图规划得很清楚。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明白，主对我们所要说的。那么今天的早晨，我想我们就看，第三天，或者说创世纪第三个人，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居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的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创世纪这第一章里面的7天，很明显的是说到我们成长、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第三天。那么第一天的神是叫光和暗分开，第二天的神是叫上跟下分开。那目的是什么？目的会是第三天。那第三天呢，神就叫陆地、旱地和水分开。那么这里面背后当然有它是如何，当旱地被海水充满的时候，生命不可能成长。所以等到最低的生命，像是青草了，然后再菜蔬了，然后再树木了，你看你这些树木，这些树都是生命，不过是个静态的生命，不是生命最高的一种，但是无论如何它是生命，所以这地就长出生命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就是第三天的故事。那么我们说过，这个7天呢，其实是个序，那是给我们看到整个创世纪所讲的7个人物。因为我们讲过了，根据保罗的经历，那么这里虽然讲的旧的创造，但它事实上是一个说明，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的新的创造。地变成空虚混沌，就好像人堕落以后一样，渊明黑暗。保罗蒙恩的救以前是渊明黑暗，但神的灵运行在他的水面上，在大马色路上是唯有光，就是光。所以这是有晚上有早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所以基督的日记就开始写下来了，我们就开始一天一天的往前走。所以这7天很明显是讲到我们整个灵命成长的过程。这是用保罗的话来解释，保罗说凡在基督里面的人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什么？就是新的创造。好了，那么既然讲的新的创造，我们需要用希伯来书的话来做注解。那么希伯来书讲的创世纪只讲了7个人，那里面又讲了亚当，那么从亚伯开始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呢这7个人物，那个整个的序，如果你们要把它提纲挈领提起来的话，那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是基督徒生命成长过程的大纲，但如果你要看细节，那就是整本的创世纪。比方说你讲的第一天的大纲是光和暗分开，你稍微知道一点什么是细节，那么你就要读亚伯的故事。现在我们知道原来光和暗分开和称义有关系，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在黑暗里面，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犯了罪，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像 这个该隐啊嬉皮笑脸的来到神的面前还献祭，那个明明是弟弟图坦受咒诅的，他一点感觉也没有，这是黑暗。但是感谢主，你看你神叫光和暗分开，所以约伯亚伯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得的光，我们不知道，但是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他就看着说，今天如果我们要献祭的话，那一定是带着血的，所以该隐的祭不蒙神悦纳，没有血。亚伯的祭蒙神悦纳，因为他带着脂油，就证明说羊已经被杀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该隐的祭神看重。不光这样，该亚伯他一生就是为了献祭而活的，因为那个时候人还不吃荤，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光是牧羊，你卖不出去的，没有生意的。但是那个羊都是为了献祭的，所以亚伯他不光是过一个关，说是我把我的东西献给神，不是，不是一时感情冲动，不是，他一生活着就是个祭，就是个奉献。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当然悦纳。所以这个很明显，你看见两种不同的祭，一个有光，一个没有光。在该隐身上是黑暗，在亚伯身上是光。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当然因为血和罪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亚伯找到了什么称义的明证。感谢主，我们所以因称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相信了，我们今天就得了个地位。那么这就是亚伯，亚伯不过一口气，虚空的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主今天给我们看，主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凭着我们天然，我们不能活着。那么，这个就是亚伯的故事了。所以这是第一天。那么到第二天呢，我们看过神是叫上面跟下面分开。那么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一个基督徒成长过程，一开始一定是分开的工作，分开工作谁做？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吗？十字架要把光和暗分开，因为这样我们就看见，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十字架不光是把光和暗分开，不光什么事没有罪，我就不做。你看见什么时候？你看见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不是属天的？因为神第二天是把水分为上和下，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应当思念上面的事。那么神是把我们的生，是把我们的生命，就把基督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一个升天的生活，是一个天上的生活，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第二天就给我们看基督徒的生活是两栖的生活，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上，脚是在地上，但是我们这个人呢却是在天上。所以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有没有常常思念上面的事呢？所以这是十字架一定要做的。所以不是说没有罪就好了，不，我们这样做像不像我们的主？我们这样做有没有属天的味道？圣经里面是用蓝色来代表属天。你看见大祭司他的袍子是有蓝边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基督徒应该是个属天的基督徒，给人所看见的乃是属天的一切。所以这就是十字架做的第二个工作，不只叫我们做一个不再犯罪的人，不只叫我们做一个，就不只叫我们不再做该隐，该隐是第一个凶手。那么我们知道说，十字架也把我们带到更进一步，叫我们能做一个属天的人，叫我们做一个在地好像在天的人。所以这是第二天。那么这个谁的故事？这个当然是以诺的故事。那么以诺他的确生儿养女，所以你说他在地上，天上你不需要生儿养女，所以他过的日子就是很琐碎的日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过的日子，但他不同意。他自从生了 马祖萨拉以后谈的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意思就是很清楚，他的心是向着上面的。所以等到300年以后，他实在越走越走，离天越来越近，所以他就被提了。后来我们再也见不他，所以以诺是第一个没有看见死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什么叫做天上跟下分开呢？我们人虽然在地上，但是我的灵应该是被提的灵，随时随地没有一样东西能拉住我们。所以看看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思念上面的事，你就看我们怎么对付我们的钱。如果我们的钱真是放在地上的银行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迟早有一天就是要被提的时候，你看那个根在地上不知道有多深。所以主才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你看见基督蒙恩得救以后怎么进步的？不光是不犯罪了就进步了，不光说称义了就进步了，不光说圣洁了就进步了，不是。你看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超越的生命，像老鹰那样的生命，像蝴蝶那样的生命是超越。所有的难处都在我们脚底下，不是没有病，不是没有痛，不是没有难处，这些都有，但都在我们的脚底下。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沮丧的，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困惑的。弟兄姊妹，主呼召我们，叫我们所过的日子就是这样期的日子，所以这样我们就进步了。但现在还不够，你看这个圣灵又带我们又进一步。所以第一个循环三天里面，一天一天进步，第一天是为了第二天。如果我们没有得着因信称义的那个地位，我们就不可能过数天的生活，不可能。那对我们来讲就好像要求猴子吃西餐一样，猴子可以打扮的可以穿西装，好像也可以吃西餐，但是那是不是他本性的东西。然后呢到了第三天，你看这个圣灵就更一步，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那么那个工作的结果是什么？那工作的结果就是旱地露出来了。本来全地是被死亡的水包围的，没有生命，不可能有生命，你没有给生命有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说不止不义的事不能做，不只是不圣的事你不能做，那现在你看见说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基督的生命从他里面给他一个地位，让他里面能够长出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有很多人他最多做到不犯罪为止，好像世界上的那些圣人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过第一天跟第二天。那么圣灵要把我们带到第三天，叫我们能够看见说到了第三天，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旱地就露出来，露出来以后呢，结果地就发生青草，生命就开始了。那么生命成长的过程是从最简单的青草开始，然后呢菜蔬，然后呢就是树木有果子。所以到了有果子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生命就越来越丰满了。所以很明显的，神的目的就是，目的是为什么神要叫水跟为什么要水跟陆地分开呢？目的就是现在我们要让那个生命能够从我们里面发展出来，能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所以这是第三天，但是呢，这是大纲。如果你要知道内容，你要知道细节的话，那么当然我们就需要来看第三个人物呢。第三个人物是谁呢？那当然就指挪亚来说的。好，我们先看看希伯来书是怎么说的。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可以读很多的重点出来，但是没有一些重点像希伯来书11章那么点的那么准确，那提纲挈领的把重点能够点出来。那么所以要记得，你要读希伯来书，那么读创世纪，那么希伯来书第11章是很重要的几把钥匙。第7节， 诺亚因着信敬蒙神，只是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好，那么这个呢是挪亚的故事。挪亚他的故事是信心的故事，他的生活呢是信心的生活。那么我们知道说挪亚是因为信，然后呢他就预备了一只方舟。好，那么现在我们为了明白这一段呢，我们稍微的多看一段，多看一点创世纪里面的故事。那是第六章。那因为我们这一次不是解经哈，我们不是细细的解经，所以有的重点我们就不提了，我们点一下就完了。因为我们重点不是重在整本创世纪，我们重在从里面能够找出生命成长的历程。第六章，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今天早晨我不回答到底这个神的儿子是指的什么来说，有两般的说法，一个是指着天使说的，那么还有一般呢是指着这个赛特的后裔说的。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是赛特的后裔，那么人的女子呢人的女子又是指的什么来说？所以不管怎么样，这里有解经的问题。那我想我们今天为了节省时间，所以我们不去看到底这里是什么来说。不过很明显的，圣灵加上一个注脚，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原文就是：“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么这里圣灵有个结论，那前面你不管这里是举了什么来说，到底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是怎样，但不管怎么，你读到后面你就很清楚。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现在人不止犯罪了，在神的感觉里面呢，人变成属乎肉体的。刚开始的时候神与肉体相争，但是现在神说我不争了，神放弃了。什么时候神放弃了，你就知道说这个肉体已经到了极点，这个苹果是烂到极点，连神都不拯救他，都不救他。所以这里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许多时候神不做的事我们在那里做，我们觉得我们肉体还不错，我们觉得我们这次发脾气因为原来不够，所以下一次呢我们需要更好一点，所以我们总相信说这次我发脾气因为我意志不够健康，因为我的记忆不够好，所以下次我要记得他怎么激动我都不发脾气。但是弟兄姊妹，在感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肉体是可以救的，可以挽救的，好像袜子破了几个洞，你应该把它补起来。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在神的眼光，这个肉体已经到了尽头了，在神的眼光中已经无可救药，所以他说他不再和他们相争了。你知道说父母的有的时候和儿女争有道理的，他争就证明还有希望。所以等到有一天父母不争了，他就放弃了。你看见吗？他已经告诉儿女说，你这样选择会有个后果，你这样选择是拿头去碰墙壁的。好了，跟你说爱儿女，你和儿女争到一个地步，两个人翻脸了，两个人都不讲话了。弟兄姊妹，争的时候证明什么？证明这个父亲母亲爱他的儿女，没有放弃。但什么时候他做父母的看见说，这条路已经不归路了，你的儿女已经决定了，这个决定是最后的。弟兄姊妹，是他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你可以在那里劝他，但等到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根本不听了，这条路他非走定不可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放弃了。这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在神的感觉里面，肉体到一个地步是无可救药了。那下面神就要做一个工作，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不管这里面是讲什么，到底神的儿子和看见人的女子美貌，严格说这里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一面讲了神的儿子，一面讲了人的女子，那结果生下来的呢是古时候的伟人，是那个时候的伟人，所以呢就是说已经违反了各从其类的原则。你如果按照神的创造都是各从其类的，那你现在你看见一种混杂的情形，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日子也如何。所以今天在主要回来以前，你所看见的情形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一切都是混杂的。你看见吗？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就是成婚，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儿子如果是天使来说的话，根本是灵界的，但现在人的灵界跟人界具有了来往。那么今天虽然今天你看在主回来以前，许多人交会，许多人通灵等等等等，这个原则其实已经都是这些原则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神最伤痛的就是人既属乎肉体，人本来就是肉体，人本来就是血气。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活着是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叫动物性的生命，所以我们本来就是泥土造的，一个泥土造的弟兄姊妹，我们当然是有血有肉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不光有身体，身体只是一部分而已，还有呢更高贵的魂，就是指的我们人格，还有就是灵。所以人不是动物啊，人不能够一天到晚就跟着肉体来走，好像动物在那里满足他们欲望一样，不是的。所以如果说今天人是属肉体，就是说人今天是肉体，就是说他是由泥土造的，但他可以不属土，可以不属肉体，就是你明白吗？什么叫属肉体呢？属肉体就是他受了肉体的支配。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的身体要听我们魂的话、人格的话、思想情感的话、意志的话，然后我们的魂呢要听灵的支配，那这样这个人就是个正常的人。但是很可惜，等到人堕落犯罪以后，因为灵死了，灵一死了以后呢，你看我们的魂呢是最没有用的。我们的魂有个特点，我们的魂可以用一个很就是中国有句很土很土的话，就是非常的窝囊，非常没用，根本就是废物一个。我们的魂它一定要依靠的，它若不是依靠灵，它就依靠我们的身体。所以因着它不能够自立的缘故，所以呢等到灵一死了以后，一吃了亚当，吃了禁果的灵一死了以后，那不要忘记啊，在好久好久以前，第六章以前，你记不记得有一天神对亚当说，那个禁果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呢，亚当还活了900多岁，可见吃的日子他没有死，但神说死了就是死了。那一天什么死了？当然是灵死了。他与神主那个灵就指的与神来往的机关，结果不行了，就好像眼睛失明了一样，看不见神。反而亚当的夏娃，他外面魂的眼睛倒张开了。所以你看见吗？本来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的，结果呢，自从他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结果他对于魂的生命倒反而激发起来了，结果他对自己充满了自觉。那弟兄姊妹，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善恶树的果子是叫我们的己的生命越来越发达的。所以当你自己越来越发达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当然他就看不见你，与神的生命就隔绝了，这是悲剧，对不对？但是你要记得，从第三章到第六章这条路走得很长了，这一段的路给我们看见900多年， 吃善恶树的果子，那一天亚当他的灵已经死了。或者这样说吗？你知道，从前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湾区有一个母亲带了六个孩子去踏青，结果呢，他们吃了一种这个有毒的这个有毒的蘑菇，结果呢，大女儿吃的最多，结果后来呢，这个蘑菇当时就中毒了。第一个攻击是他的肾，可是这个大女儿是马上就死了，那没有过了一个礼拜才死。起头是他的肾功能开始衰竭，肾功能开始失去功用，然后慢慢的死就从那一个器官慢慢就达到他整个的人生。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亚当也是如此，亚当他吃的日子那天玉米马上就死，他是死了，他的器官就是灵的确是死了，然后那个死呢就从他的圆周慢慢往就从圆心中心就往圆周扩散，所以呢起头就扩散到他呢他的魂他的思想他的情感和他的意志。你想想看，死本来是在灵里面，现在死慢慢扩张了什么，扩张他的思，扩张到死和罪自然就扩张他的情感，那等着罪情感一被罪污染以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情欲。那不光这样，当邪情私欲在那支配我们的时候，本来是非常圣洁的爱情，结果就变成非常龌龊的，非常触目惊心的，这就是人堕落的情形啊。那不光这样，这是情感，然后慢慢的你看见这个罪就在罪和死就在我们的思想里，本来思想很敏捷的，因为有死发动。结果慢慢就变成迟钝了，因为有罪发动，结果慢慢的思想就被扭曲了，慢慢的觉得神越来越远，慢慢你就可以讲很多的道理，所以人喜欢讲道理，那弟兄们要小心啊！人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讲道理？人堕落以后就开始讲道理，你看看这个亚当讲了多少道理，夏娃讲了多少，都没有错的，就是只有神错，你看见吗？夏娃说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呢、啊？不，夏娃是那个蛇引诱我的，然后呢，亚当说是你造的那个女人，所以从这里就这么你看见没有，人一堕落以后，他这个心思就被罪和死在那里控制了，那不光是迟钝，而且慢慢开始扭曲的，慢慢的是非就颠倒了，你看见没有？所以这点非常非常的，什么时候我给讲理，我们就学一个功课，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堕落了。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是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工作不讲理，能够站在十字架这一边，就是我们就能拯救了。所以这就是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慢慢就开始扭曲。意志呢，罪和死，罪一进来以后，本来意志对神是说不的，对神说是的。对大概永远说不的，结果现在不行的，慢慢意志变成脆弱了，慢慢你看这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马克思温在这里说，我禁烟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我已经禁了100多次了，如果容易的话，为什么他禁了100多次？所以可见你看像马克思温那样意志坚刚的人，这种伟人的名人有他们的特点，但是你看见在意志面前是软弱如水，所以你在广告上，尤其是那个 potato chip 做广告，那做广告什么，他的意思说你不可能只吃一个，没有一个人吃 potato chip 吃一个，没有。所以在大学里面你知道吗，现在最危险的一个哲学是什么，在大学里面那个大学生有一个哲学，就是说人生太短了，什么事情你都要试一次就好，不要第二次，读一次，什么叫只是一次？但是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不知道说，他们从来没有只是一次，没有，没有。弟兄姊妹，为什么？人一堕落以后，你看见罪就侵入到我们的意志，叫我们意志变成软弱，变成薄弱。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只好做罪的俘虏。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做了酒精的俘虏， 有的时候我们做荷尔蒙的俘虏，我们根本身不由己，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着说，我们的魂，就是我们思想、情感、意志，我们人格已经被污染了，不光被污染了，而且畸形发展了。那这污染和畸形发展的魂，在圣经里面称作肉体，所以这需要时间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需要时间的发展，到时候人在地上罪恶甚大，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弟兄姊妹，现在你想吗？他的心思里面完完全全被罪占有了，就像今天一样。你看看今天年轻人，他们说，你看你听听他们，你听听他们的这个音乐，你听听他们所谓的 rap， 他们在那里在讲什么？他们在那里听什么？你知道他们今日所讲的尽都是恶，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思想、情感、人格已经不在他们自己的人格了，他们的人格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弟兄姊妹，和那些在动物园里面和野兽有什么两样？根本没有两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明明知道说艾滋病今天是非常非常危险，但是你怎么样？你怎么办呢？人不可能胜过这些，所以最后现在只好讲到安全的措施。等到人讲安全措施的，就已经宣告说人的人格已经完全破产了，人的意志已经完全没用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肉体，肉体什么叫肉体？肉体就是魂堕落了，魂被污染了，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肉体。所以整个一天到晚所想的都是恶，他不能想一点好东西吗？但是不可能的，一天到晚他从网上所得到的资源，他从各方面所得来的，就是你看年轻人怎么不往一个方向走呢？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第六章堕落，不光是到罪里面堕落，最后比罪还要悲惨，就是人变成肉体。罪本来还只是什么？还是在罪只是起头，叫我们与神隔绝。结果没想到罪可以慢慢达到我们的，从中心可以达到圆周，先是包围我们的魂，然后把我们这个魂完全污染了，变成肉体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才是悲哀呀，这个才是第六章给我们看见。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起头的时候，神怎么做？神和人相争。这句话很明显，这么多年了，几百年，一几千，一可以说一两千年了，神都和人相争，可见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人可以有个发展，就变成肉体。所以你要记得，圣经的肉体是一个发展的结果。圣经的肉体就告诉我们，这个苹果不光是烂了，而且从里到外是烂透的，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那不光这样，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当神造好亚当，结果圣经说亚当就变成活的魂，所以可见呢，亚当里面有灵，然后外面有身体，中间有魂。那么等到神造好了人以后，神怎么形容这个人呢？都有灵有魂有体，但是他说他是有灵的，有灵和魂，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人的特点，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魂，就是他的人格，这里面说他的思想、他的情感和他的意志。所以现在神算一个人的时候，他怎么算呢？因为魂是我们的特点，所以呢，他是一个魂、两个魂、三个魂，所以雅各七十个魂 （70 souls）。下到埃及去了，这证明什么？这个魂是我们的特点。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中国人，从前常常见面的，你吃过饭吗？我想今天你问吃过饭很奇怪，哪个人没有吃过饭呢？那从前你问吃过饭有道理，因为有人的确没有饭吃，有的人的确穷到没有饭吃。所以呢，有的时候，那么你现在你要说我家里有多少人呢？尤其做父亲的，你要算家里有多少人的话，那么起头很穷的时候，你要怎么算？你要看家里有几个人张开嘴巴要吃饭的。 那么做父亲的呢，就是要去努力，然后呢，能够把这几个口、几个张嘴巴把它填满，那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普通说一个家八口，一个人说一家八口一张床，这是很悲哀的，是不是？全家八口是一张床，他们穷在一起不就一张床？但是全家有多少人有八口？为什么有八个嘴巴要张开，要吃饭的？所以这个父亲只好流汗，只好汗流满面，然后呢才能够填满八个口。所以中国人穷的时候算人，是算人口，人口对不对？今天为什么叫人口？人口就是你到底有几个嘴巴。所以穷的时候，你看你这个人，他的特点变他的嘴巴了，因为这个变得很重要了。但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每一个人他最大的特点，他有个魂，很尊贵的魂，活泼的魂，这人的特点。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呢、属灵到一个地步，只变成灵了，不是魂了。所以你例如说这样的基督徒啊，不光地上没有，连天上也没有，你看见吗？这个有一个姊妹属灵到一个地步，人家去看他，他这个屋檐上面呢，这个滴水的。滴水的结果，他这个床呢，病床刚好在那底下，人家去看到他拿一把伞顶在那里，你觉得这个姊妹真是很属灵的。但是奇怪，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姊妹为什么把床上翻开一点呢？所以你看，有的人他太属灵了，属灵到个地步，真的地上没有，天上也没有。但神说亚当是一个活泼的魂，亚当是一个有灵的活魂。原文他是 living soul， 他是活泼的魂。所以弟兄姊妹，讲到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尊贵在哪里？他是人格。所以今天你不要降格，你把一个人格降到兽格，这就错了。所以今天人的堕落是堕落什么？今天人的悲哀是不光是堕落到什么？堕落到降格的地步。什么叫你国家有国格的吗？但是结果你做了什么？做了殖民地的，这里就降了格了。但更重要的，你如果做了次殖民地的，更糟糕了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许多人今天不再是 human， 变成 subhuman， 这什么？这表示降格了嘛。所以什么叫做肉体呢？肉体就是说它降格，怎么降格的？原来这样，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本来你看一个人。这个有多少人？你看多少魂，就表他的思想、情感已经非常尊贵的。他的身体完全听他的话，你看见没有？他说要睡了就睡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降格？你看你晚上睡觉需要不要安眠药？如果你需要安眠药，证明你已经降格了，你看见吗？你要求主拯救你。那么如果你不要安眠药，躺在枕头上睡着了，我的身体听你的话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根据神的旨意，身体是我们的用人，是听我们的话的，明白吗？是身体来满足我所要的，不是我满足身体所要的。但是许多时候酒精一发作的时候，你看这个人不能不喝酒，不能不酗酒，这是什么？这做了酒的俘虏。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人是有个身体，但人的身体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人的灵也不是，人有灵不错，是与神交通的，人的身体是与世界交通，但人所以是人，因为他一个魂、两条魂、三条魂，是一个一个尊贵的人，就叫人。但是呢，很可惜，有一天，人因为魂呢，我们说过，他要依靠，他自己不能生，他是软趴趴的，所以他如果不能依靠灵的话，他只要依靠身体。好，依靠身体，身体就予取予求，然后身体慢慢就翻过来了。然后你看，就是最后这个人，他虽然有魂、有思想、情感、意念，有思想、情感跟意志，结果他完全受了他身体的支配。他身体里面就是神用泥土所创造的种种，有什么需要他非达到不可，有什么欲望他非做不可。弟兄姊妹，他完全被他肉体落去了。所以人本来是肉身，人本来是 flesh 没错，因为他的确照着泥土来造的。人的生命本来就是动物性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他可以不要跟着动物性的原则来走，他可以是个人，他是个有尊贵的人，他是一口气，那口气跟动物的生气是一样，但他的行为、他的表现。不是那样的表现，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人的特点。但是到了第六章以后，你看见人就变成了肉体，属乎肉体。你知道人本来是肉体，但是属乎肉体什么意思？你完全受了肉体的支配。所以当你一个人属肉体的时候，那现在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一个肉体、两个肉体、三个肉体。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悲哀的。本来说一个人一个人的都是一个魂、两个魂、三个魂，但是现在呢，这些人完全受他身体的支配，所以这个人就颠倒过来，你看见吗？因此这个人颠倒过来的时候，神就说：“人啊，你在哪里？”起头，神还和人相争，和人相争，他神的灵还相争，结果最后经过那么多年以后，神放弃，神说：“我不做了。”没有希望，这个苹果是烂到极点的。你刚刚犯罪，你还有很多的道理，还有很多的理由，但是经过这么多久的观察，是没有希望，是没有回头的可能。所以弟兄姊妹，神现在一定要做一件事。你的袜子如果破一个洞、两个洞、三个洞，你可以去补它，但如果你的袜子已经是空前绝后，你叫空前绝后什么意思？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只好把它扔掉了，是不是？所以现在你把你的袜子扔掉，是你对袜子的审判。现在呢，同样的，神怎么对付这些肉体？神对这些肉体一定要审判。这个肉体只有一个地方，这个肉体一定要死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就是后面为什么有洪水的故事。洪水的故事就是神借着洪水要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就说一面来说，肉体是由洪水把它牵连的，洪水是代表死亡的水。所以请记得，神对于肉体的命运只有一个命运，那就是死。但难在哪里？难在就我们不甘心，我们觉得我们肉体还不错，我们需要改良我们肉体。所有的宗派都是做改良肉体的工作，但圣灵从来不做。神对肉体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他要兴起他，因为他告诉我们，因为这里说什么？这里说，这个第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所以弟兄姊妹，肉体只有一个命运，就是死，没有第二条命运。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对肉体的态度跟神对肉体的态度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走了冤枉的道路。你看见吗？现在连神都不相争了，没有希望了。所以弟兄姊妹，神就兴起洪水来，就宣判说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所以什么叫做洪水？洪水就是神要把我们肉体完全带到尽头。肉体带到尽头，不要忘记哦，肉体是指着我们堕落的魂来说，肉体是指我们污染的魂来说，肉体是指着畸形发展的魂来说，肉体也指着我们这个人从此以后是完全受了我们肉体的支配，肉体所有欲望和所有的支配，我们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人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罪不光是一个、两个、三个的罪，罪有一个特点，它能管理我们、辖制我们。罪在我们上可以做王，罪到一个地步，保罗能够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这个身体不光是臭的，这个身体不光是脏的，这个身体也是死的。所以保罗那个时候他是这么来形容他的肉体呢？他是用那个时候的刑罚，就是一个罪，一个犯人呢，如果犯了一种罪，他一个好人犯人要跟死尸绑在一起，然后呢，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口对口， 你能想象到这个虫跑来跑去那种的情形。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弟兄姊妹，保罗现在他所知道，他所拥抱的肉体乃是死，死所在，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释放了。感谢神，在方舟里面，挪亚和挪亚三个儿子，他的妻子和三个媳妇就蒙了释放，就蒙了拯救。那弟兄姊妹，现在神叫水跟旱地分开，感谢主。有一天7月17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挪亚方舟就停在亚拉拉山上。7月17号是犹太日历正月17号，主耶稣是正月14号为我们钉十字架的，17号的时候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等到挪亚他的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那表示陆地旱地露出来了。那个旱地代表什么？那个旱地代表复活的经历。主不光为我们死，现在又为我们复活了。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肉体是怎么被罪缚的？第一，是死来罪缚的。所以在2000年前，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神看见说，我们的肉体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也不和我们肉体相争了。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我们的肉体就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十字架的审判，就是洪水的审判。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怎么解决我们的肉体。那么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的救法在哪？我们的拯救到底在哪里？当洪水升起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所有的肉体通通要除灭的。但是只有一般的人被保留了，那就是挪亚一家八口。所以你看中国字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船这个字左边是舟，右边是八口。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仓颉造字的时候，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灵感，到现在我还不懂。那么哎，好像圣经里面给那个很深的印象，挪亚是一家八口，这就是船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今天我们讲救恩，你不能光讲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感谢主，是十字架的工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挂在树上，而且约翰告诉我们说，在园子里面主耶稣被钉，所以那个树乃是生命树。弟兄姊妹，是主的十字架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叫我们不再做脱离，不再受罪的审判。但是这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我们肉体怎么办？我们犯罪这个人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不光替我们的罪死，主耶稣也替我们死。你要知道，替我们的罪死是替我们犯一个一个罪死，所以主耶稣的宝血，十字架流的宝血非常的有功效。一个他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但主耶稣也为我们死。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犯罪的人。我们以为说犯一个一个的罪就像苹果呀，一个个果子，但是不，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我们所以不是因为我们犯了这么多罪所以我们是个罪人，不是，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所以我们犯了那么多罪。我们整个的树就是坏的树，整个的树就是那个肉体所代表，已经坏到极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换一句话说，坏到这个地步，连神都不要救他了。这是什么？这是肉体的命令。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当我们蒙了这救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一节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第一章，前书第一章。第30节，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方舟是预表基督。挪亚不是把自己锁在方舟里，不是。神是把挪亚关在方舟里面，那个门把是在外面，门把不是在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方舟既然是预表基督，那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见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解决我们肉体的问题呢？就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如果放在基督里，结果什么结果？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救恩之道，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怎么能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今天怎么能够脱离罪的权势？你看见吗？肉体什么？肉体就是说我们非受他的支配不可。我们知道罪，肉体在我们身上有个权势，要把我们掳去。但是就是你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被他掳去呢？只要你在基督里，只要你是在方舟里面，弟兄姊妹，结果你就蒙拯救了。所以感谢主，等到我们被方舟，等到这个方舟里面，结果你看见整个的我们肉体就受了审判，所有挪亚和挪亚一家的肉体通通经过洪水审判。但是感谢主，现在呢，在基督在方舟里面，他就最后的方舟呢是停留在亚拉拉山上，就是停留在复活的基督。那从那里弟兄姊妹，那个复活的生命就在那里开花结果了。然后你看起初是青草，然后就结种子的菜树，然后是有包着盒子的树木，你看生命就从里面长大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谁的故事呢？这个就是挪亚的故事。挪亚的故事就是我们肉体怎么被神恢复。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我们不光脱离了罪的审判，而且我们现在脱离了罪的权势，可以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才能经历，原来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基督是我们的救赎，基督是我们的钱。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蒙了拯救。所以得救不光是指着，得救不光是指着从罪恶里面拯救说的，得救也是从肉体里面拯救说，还是指着我们魂的得救来说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本来受那个堕落魂的支配，现在我们可以不受他的支配，我们从那里面蒙拯救。那蒙拯救的路是什么？挪亚因着信，因着什么？因着信什么意思？他知道他自己的肉体是到了尽头，他知道他同意神的判决，就是他所有的肉体一定要经过死。所以感谢主，因着你到时候所有的尽头，肉体的尽头都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什么叫洪水呢？洪水是叫我们肉体来到尽头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神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那个境地是个复活的境地。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对于旧的天地来讲，现在是个新天新地。所以请记得，挪亚所预表的就是他所带来的地，天和地，就是后来所要预表的新天和新地，这点很重要。那么什么叫新地呢？新地是复活的经历。这个地有个特点，这个地能叫复活的生命能够长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挪亚的故事。所以这就是第三个阶段。你看见现在我们不光是不再受做罪的，不再受罪的审判，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赦免不赦免，是到底我们还落不落在审判底下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叫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所以现在的秘诀是什么？现在的秘诀就是在基督里，这是神给我们的最清楚的智慧。你就读旧约、新约就很清楚。那从前这个中国人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老打败仗，后来中国人还是想了个办法，日本人有的是坦克车嘛，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躲在森林里面，然后忽然放了放一枪，放一枪就没有事了。没有事以后，这个日本人躲在那个车子这个装甲就这个坦克车里面很闷，哎，怎么好久都没有动静呢？结果他头就探出来，头一探出来，一枪就没有了，再探出来又是一枪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躲在坦克车里面没有事， 你只要在基督里面有神，你一好奇，你说我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结果撒旦就一枪就没有。所以后来我们失败是怎么失败？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得胜是什么？乃是圣灵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我们休息15分钟，好吧？我们45分钟的时候再回来，我们低头有简单的祷告。